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3号22点，巴黎时间4月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加州 YouTube 总部发生枪击事件，女性嫌犯已经死亡。法国罢工今天继续，政府预计未来数日交工将陷入困境。中国肯定朝鲜支持与韩美举行峰会，朝鲜向韩国提议首脑会谈工作会议推迟一天。北京促日本不要在朝鲜问题上拖后腿。通俄门调查首起判刑，荷兰律师被判刑30天。中国外交部称美方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特朗普计划派军队守护接壤墨西哥边境防非法偷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撤出东古塔，4万多人重返家园。德国地铁两列列车相撞，20多人受伤。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据路透社的快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YouTube 总部当地时间周二发生了枪击事件，警方已经介入。一家医院说已经接受了很多病人，枪手为一名女性，已经死亡。据路透社快讯报道，社交媒体上的用户表示救护车已经抵达，附近的办公室也被封锁，许多人都声称有一个很活跃的枪手。圣布鲁诺警方在推特上证实了这一点，并且建议公众远离该地区。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目前该枪击事件当中的女性嫌犯已经死亡。警方证实 YouTube 在加州圣布鲁诺总部办公室有正在行凶的枪手，而斯坦福医院表示说可能有4到5名受害者已经送到了斯坦福医院。路透社报道说有目击者看到地板和楼梯上有血迹。 YouTube 是 Google 旗下的子公司。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员工在举行大罢工首日黑色星期二之后，今天将继续罢工行动，抗议政府的改革计划。法新社消息，政府预计未来数日法国的铁路交通将陷入困境。法新社报道，周三铁路员工罢工的第二天，铁路交通仍将受到严重影响。今天每7班高速列车仅有1班运行，同时只有1/5的区间列车维持运作。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领导层预计，周三的铁路交通状况将和周二相同，并将迎来未来数日艰难的时期。法国此次罢工将持续6月28号，而且每5天罢工2天。法国每天有450万列车乘客将受到长达数周的影响。法国总理菲利普在周二表示，他已经同时听到了罢工者和愿意工作员工的心声。菲利普并且向罢工受到影响的铁路公司的乘客致意。菲利普并且承认，间歇式的罢工是对乘客困扰最大的罢工方式。发起罢工的工会声称要瘫痪全国的交通网络。而周二是复活节假期的首个工作日，各车站的月台都挤满了赶着上班的乘客，有人干脆在路轨上行走避开人潮。由于班次大减，每当有列车到站，乘客都要用尽办法挤进车厢。法国的铁路公司在周二晚宣布，罢工首日上午罢工员工占到了 33.9%， 比3月22号的 35.4% 略低，但是列车运行必要岗位人员罢工比例却很大，达到了48%，远高于上次罢工的 36%。 罢工首日铁路交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二与朝鲜外长李荣浩会晤。路透社报道，王毅表示中方感谢朝鲜为化解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所做出的努力，也支持平壤与韩国和美国举行峰会。另外，朝鲜周二向韩国提议首脑会谈的工作会议推迟一天。据路透社报道，王毅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数小时之后，他告诉朝鲜外长李荣浩，中方赞赏朝方致力于缓和朝鲜半岛形势所做出的重要努力。路透社说，中国是朝鲜传统上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双边关系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展核武以及导弹陷入了紧张，北京也因此支持联合国对平壤政权提出的严厉制裁。但是北京3月下旬誓言要维护与这个遭到孤立国家的友谊，而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也承诺致力实现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王毅周二告诉李荣浩，金正恩访问北京时与习近平在和平解决朝 朝鲜半岛核问题上达到了重要的共识。金正恩2011年接掌政权以来3月26日首度进行外界所知的国外访问，地点就是北京。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王毅说，中方赞赏朝方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以及为缓和朝鲜半岛形势所做出的重要努力，也支持朝韩以及朝美首脑举行会晤。声明并且表示，李荣浩表示说，朝方将就朝鲜半岛相关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的战略沟通，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成功会晤为朝中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日本共同社援引外交渠道获得的报道，李荣浩之后将前往俄罗斯、阿塞拜疆及其他的前苏联国家进行访问。另据报道，韩朝原定今天在板门店就讨论首脑会谈细节举行工作会谈，但是朝鲜统一部表示接获朝鲜方面的通知，提议把工作会议推迟进行，并分两天来进行。此外，日本近日宣称将集中部队指挥权，这是日本在二战以后首次采取类似的举措。日方指此举是因为朝鲜可能进行更多的弹道导弹的试验，日本的领土可能会遭到攻击等。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二回应说，近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积极的迹象，有关方面包括美国都为此做出了努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方似乎受到了冷落。他表示，近来日方发表的言论成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耿爽说，中国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的时候不要有人拖后腿。荷兰律师利克斯·德范兹万因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大将盖茨联系仪式上对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人员说谎，周二被判处30天并且罚款2万美元。他是第一个与通俄门调查相关的人员被判刑。据称，德范兹万的岳父是俄罗斯最有钱的富豪之一，他对俄罗斯情报人员与盖茨接触有直接的了解，他也是穆勒通俄门调查第一位被判刑的人。德范万兹被判处2个月的假释，他表示对自己所有的行为感到抱歉。今年33岁的德范兹万2012年任职伦敦世达国际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曾经透过盖茨和盖茨亲密的伙伴为乌克兰进行工作。据穆勒办公室的记录显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活动后期，一名俄罗斯前情报人员和盖茨有过交流。路透社报道，法院记录只将这名前俄罗斯情报人员称为贾某，而俄罗斯否认干预美国2016年的大选，特朗普也否认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有相互的勾结。中国外交部称，美方有清单当中，中国方面也会有清单，美方不应该漫天要价、胡搅蛮缠。请听福林发来的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分别通过向从对方进口的钢铝产品和农产品加征关税，双方之间此次备受瞩目的贸易战也正是在相互小心翼翼的尝试中拉开帷幕。而消息显示，美国政府或将在本周五前披露美方301调查产品清单，料对价值高达600亿美元的中国制造产品，特别是高科技领域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将由此而全面升级。要知道，根据美国商业部在今年2月6日公布的数据认定，美国对华物资贸易逆差在去年高达3752亿美元，而600亿美元加征关税一旦成型，虽不能弥补如此巨差，但可被看作是特朗普政府立志重整两国贸易关系的长征第一步。面对如此威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周一通过中国媒体做出了强硬表态。他提出，虽然美方还未公布301调查对华加征关税产品的清单，如果美方最终宣布，中方将坚决予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金额和同样的强度的坚决回击。另就美方指责中国盗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崔天凯则予以全盘否认，称其没有依据。他强调，商业交易都是你情我愿，中国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强制外国企业转让技术。他并建议，如有 企业存在意义，应诉求中国法律解决。同样就这一话题，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在周二再次阐述了中方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此前对美国128项出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只是针对美方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也就是所谓232措施的回应，并不是对301调查的回应。郑爽还说道，我们一直在说中方不挑起贸易战，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我们也不怕贸易战，如果有人执意要打，甚至打到了家门口，我们会奋陪到底。他并陈述，中方有决心有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如果美方根据301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施，我们当然也会做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也会有清单。但他也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与美方能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而不是依照美国国内法律进行对话协商。他坚持要美方体现互谅互让，有取有予，而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另有消息显示，中国已经告知世界贸易组织，中方可能会对美国产品采取更多的报复行动，内容涉及太阳能、洗衣机等多种产品。
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特越来越有可能被引渡回西班牙，请听阿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被监禁在德国的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越来越有可能被引渡回西班牙。德国警察上星期根据西班牙发出的通缉令逮捕了普伊格德蒙特，德国司法将就西班牙发出的欧洲通缉令作出裁定。德国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检察机构已经承认，根据德国的法律，西班牙起诉普伊格德蒙特的两个理由是有效的。西班牙起诉普伊格德蒙特的两个理由，一个是煽动暴乱，另一个理由是挪用资金。德国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检察机构已经要求继续拘押普伊格德蒙特，并进一步将其引渡。不过普伊格德蒙特坚持认为，希望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不是罪犯。普伊格德蒙特在监狱接受一家德国新闻网站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这不是犯罪，采取表决的行动也不是犯罪。
韩国的国防部在30日表示，明年以前将投入29亿韩元开发智能型信息化情报监视侦查系统。详细情况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说，韩国军队将于2017到2020年斥资75亿韩元开发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训练、培训以及实习系统，涵盖特种作战演习、潜艇成员训练、基地作战、武器装备维护、军车驾驶、护理实习等领域，有望取得贴近实战、节省开支、预防事故等效果。韩国国防部还将投入28亿韩元把先进信息通信技术融入现有系统，不断发展使用振动探测器和热成像传感器的入侵检测系统，基于物联网的人员设备设施远程管理系统、移动式远程诊疗系统、军队医疗信息大数据分析系统、智能新兵管理系统等等，打造智慧高效的兵营环境，缓解兵员短缺。韩国正在通过国防部和科技部之间的军民技术合作和产学研交流，促进国防的信息化，依靠创新强军制胜未来战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表示说，计划派军队保护南部接壤墨西哥的边境，直到建成边境墙以及边境安全获得确定为止。特朗普表示说，他曾经与国防部长马蒂斯讨论有关的计划，美国会动用军队防守边境，不让偷渡者涌入美国。另外，特朗普还表示有意停止向洪都拉斯以及其他相关的国家提供援助，直到这些国家停止输出非法移民，取道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美国总统 统特朗普在周二还表示说，他认为本来可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十分良好的关系，但是事与愿违。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举行记者会，在提到美俄关系的时候，特朗普指他本人和普京关系本来十分良好，如果确实如此将会是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德国的杜伊斯堡地铁两列列车相撞，造成20多人受伤，当中两人伤势严重，但是有报道指事故造成30多人受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周一开始撤离东库塔地区最后据点以后，据俄罗斯传真社报道说，之前逃离东库塔的4万多名平民已经是返回了家园。法新社称，周二约有1200反政府武装以及家属撤离东库塔。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20世纪美国伟大的社会活动家、民权主义者、民权运动领袖，至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尊重和著名的美国人之一马丁·鲁德·金，于1968年4月4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旅馆内遭到枪击，遇刺身亡，年仅39岁。作为上世纪50-60年代美国国内少数族裔争取民权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和精神象征，马丁·鲁德·金的一生曾遭到了无数次各式各样的恐吓，也曾多次被人非法拘禁，3次入狱，3次被行刺，最终死于仇恨者罪恶的枪下。此外，他的言行和政治观点还受到了来自美国官方的质疑，特别是遭到联邦调查局内其反对者们的长期监视和打压。而在马丁·路德·金主持民权活动的后期，遍布全国的崇拜者们在向他寄去的信中，除了要表达对他坚韧不屈人格的敬佩和对他反对种族歧视、为美国少数族裔争取平权事业的支持，另一大经常被提到的话题就是担心他会遭到遇刺的风险。事实上，根据马丁·路德·金妻子克雷塔的回忆，他本人在多次遭到遇刺未遂的袭击后，也十分清楚自己身处危险之地，特别是在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遇刺后，他曾亲口告诉妻子，这件事情也正在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人们常说，生活远比戏剧更出奇和难以预料，这点在马丁·路德·金死前也得以印证。由于马丁·路德·金在这一期间已经意识到，在法律上争取平权的多次胜利，解除司法领域形成种族不平等的根源后，而更重要也是更为艰难改变的，则是在美国这一如此强调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即在当时对于弱势群体社会上升阶梯的断层。但他此后领先时代对抗经济问题和关注穷人生活的运动，却并没有得到早期民权改革者们的广泛支持，取而代之的则是反对者们对他是否亲共、试图涉足经济不公领而引发的更大的仇恨。马丁·罗德金也因此在参加支持南部重镇孟菲斯清洁工人的罢工中遭到密谋者和种族主义分子的暗杀。马丁·路德·金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上，似乎已经预料到了最终不幸的命运。作为职业牧师、接受过良好基督教神学训练的马丁·路德·金，还是最后选择了以圣经中以色列人将要进入应许之地时，领袖摩西被上帝带到了山顶，他被告知不能进入，最终死在山上的故事，提前为自己发表了祷文。演讲中他说道，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希望活得长久，长寿值得向往，但是我现在关心的不是那件事情，我只想履行上帝的意愿，他曾让我走向顶峰，在那里让我放眼望去，看到上帝的应许之地。也许我无法和你们一起到达那里，但是今晚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定会进入应许之地。整整50年过去了，马丁·路德·金在其生前倾力奋斗的各种目标及其临死前如先知般所发表的预言又实现得如何呢？纵观美国现在的社会进程，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梦想仍在现实的边缘，但其确实离起点有了很大的进步。正面的不用说，作为局外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政治、经济、媒体、体育和文化多种领域中，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拉丁裔人甚至亚裔都开始自主地争取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努力。特别是在8年前，美国绝大多数选民用选票震惊世界，在一个曾长久以来实行奴隶制的国家中，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奥巴马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一人。在非裔美国人以人口统计来说仍处少数的美国，这一巨大的进步到来之快，或许连金博士本人也未曾预见。 而在另一边，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早期和后期所关注的警察对有色人种的暴力及偏见，以及以种族群体现象呈现但确实是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均而引发的根基性经济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中的顽疾之一。正如金博士在他最为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所说的那样，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他则强调道，只要黑人仍然受到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困区转移到大贫困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会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那么如果您是今天生活在美国的非裔后代或者其他少数族群的人们，按照马丁·路德·金50年前立下的标准，现实还是离这个梦想距离遥远。那么问题来了，因为他们并未能被成功实现，马丁·路德·金当年付出生命的努力就真的失败了吗？笔者认为，如果及早地给予肯定的答复，那么就是根本不了解金博士的一生和他的主张，要么就是心中另有所图。事实上，他早已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写在了著名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他在那篇文章写道，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了自由不会向压迫者自愿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去争取。坦率地说，我可从未参加过根据某些人的时间表时机恰当的直接抗争运动，这些人从未饱受种族隔离之苦，被压迫人民不堪永远受压迫，争取自由的浪潮终将到来，这便是美国黑人的经历。感谢您收听由傅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解剖加沙遭遇的血腥镇压，这是4月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在头版指出，3月30号星期五，当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地区举行游行示威的过程中，以色列军队打死了17人，并造成数百人受伤。联合国以及欧盟领导人要求就这一暴力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但是以色列当局却对此给予了坚决的拒绝。法国世界报表示，以色列军队没有能够证明他们用真枪实弹射击的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法国世界报在当地的记者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他说在这场悲剧中有些东西是无法避免的。在第二版的国际版面，用了整个版面来报道这一悲剧的法国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以色列在加沙使用了不成比例的办法。文章表示，不论是说到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战争行为，还是说到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日常管理操作，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不合比例的使用力量。3月30号，沿着加沙地带的边界是一个血腥的日子，一共有17人死亡，140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是被实弹打伤的。文章写道，以色列军队的解释通常和实地观察到的有很大的出入，以色列军队此次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也根本没有能够让人信服。文章说，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没有试图跨越边界上的篱笆，绝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是带着和平的愿望来游行示威的，是由几百名年轻人向以色列方向扔石头、投掷燃烧的轮胎，但这根本不是以色列军队反过来使用真枪实弹并打死人的理由。以色列军方自己报告的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人也只有两个。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基布拉特不认为从伦理上来说以色列方面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他说，巴勒斯坦人的游行是敌对性的，好像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权利来反抗以色列占领者。文章说，美国对事件的偏差性的解读证实了美国是以色列的热情的捍卫者，美国也阻止了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展开独立调查的声明。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一般来说，对巴勒斯坦人，特朗普政府从来不使用权力这个字眼，也从来不使用国家这个字眼。特朗普政府和此前所有的美国政府都相反，他不谴责以色列的占领行动，他自认为在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同时，就把耶路撒冷问题给解决了。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特朗普政府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就好比受到了电击。此次巴勒斯坦人的游行示威是和平的、受民众欢迎的反抗以色列的一种行动。但是如果流血事件继续发生的话，谁也无法预计下一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加拿大特约记者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计划将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600亿美元的关税，美中开打贸易战，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加拿大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殃及，或从中获利，或者能否置身局外做个旁观者。加拿大经济专栏作家大卫·科雷恩3月26号借《国会山时报》呼吁加拿大在中美贸易战中置身局外，因为这是一场被误导且充满危险的经济战，加拿大不应该引火烧身，令其蔓延成加拿大和中国的经济战。他认为特朗普和其固执的保守派幕僚们不仅自己视中国为经济上的敌人，还希望西方盟国和他们一起对抗中国。尽管加拿大与中国存在种种分歧，但还是应该对特朗普说不，应该向美国明确表示加拿大不欣赏零和游戏，不会跟随特朗普好战的贸易政策。曾在1996年到2001年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贝翔形容两头大象打架会令小动物处境危险，贸易战使加拿大企业面临的风险上升，加拿大必须谨慎行事以确保不会陷入冲突中。在华创办了贝翔投资集团并担任过加中商会主席的贝翔认为，中国不公平对待外国公司，不仅美国人关注，加拿大人也担忧，但特朗普高调张扬会适得其反，静悄悄地与中国谈判会更好。曾担任加拿大驻香港及洛杉矶总领事的科林·罗伯森参加过美加自贸协定和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他认为贸易战会伤及整体供应链，加拿大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连带伤害。加拿大资议局首席经济学家克雷格·亚历山大担心，由于加拿大是一个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中国经济疲弱导致原材料和销售价格下降，会伤害加拿大经济。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肖逸夫担心，如果贸易战升级，世界贸易体系可能崩溃，到时加拿大会遭受重大损失。研究加中贸易问题的多伦多大学副教授王慧玲在接受加拿大环球电视新闻采访时指，目前尚无法预测贸易战将如何影响加拿大所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生产链，但会给贸易区的重新谈判产生额外的压力。克雷格·亚历山大希望随着注意力被中国转移，特朗普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中做出一些让步，但加拿大皇后大学教授伍尔夫指，特朗普会很乐意同时应对不同的对手，不会因为与中国开打贸易战而放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讨价还价。尽管各种分析指美中贸易战会全面削弱全球经济，从总体上来讲对加拿大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加拿大仍然有少数几个行业可能从中获利，例如零售业，因为中国电子、服装等消费品在美国价格上升，不仅会迫使加拿大人改变去美国购物的习惯，还能鼓励更多的美国人到加拿大购物。美国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有助于加拿大零售商从中国寻找更好的便宜货。为避免美国关税，好事多、百思买和沃尔玛等跨国零售商会直接从加拿大进货。同时，与中国商品相似的加拿大产品可以吸引美国商家，有助于扩大加拿大的对美出口。 王慧玲建议加拿大趁中美贸易战之机重新定位自己，成为中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国。因为被特朗普瞄准的中国信息和技术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就不得不寻找其他的出口市场。加拿大是高收入国家，有望成为中国新的市场。加拿大产品出口也能从中美贸易战中获利。加拿大钢铁可以利用美国对中国钢铁增加关税，获得更多的北美市场份额。加拿大的大豆和猪肉可以替代美国同类产品更多的进入中国市场。不过贝翔就担心，一旦加拿大猪肉和豆类最终填补了美国人在中国留下的空白，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这同样是危险的。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加州 YouTube 总部发生枪击事件，女性嫌犯已经死亡。法国罢工今天继续，政府预计未来数日交通将陷入困境。中国肯定朝鲜支持与韩美举行峰会，朝鲜向韩国提议首脑会谈工作会议推迟一天。北京促日本不要在朝鲜问题上拖后腿。通俄门调查首起判刑荷兰律师被判刑30天。中国外交部称美方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特朗普计划派军队守护接壤墨西哥边境，防非法偷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撤出东古塔，40000多人重返家园。德国地铁两列列车相撞，20多人受伤。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为您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号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他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的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地把杠杆降下来。宏观杠杆率要稳定和逐步下降，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较早曾表示，金融系统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危机才是常态，不出现危机不是常态。金融市场是在摔跟头中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昨天的讲话显然释放出信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力度将大幅度提高。去年8月24号，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公开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截止到2016年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 3.8 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9年涨了 4.4 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刘小磊认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首先是要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通过金融性风险指标来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预警。第二，要关注它的行业，特别是在国内房地产行业对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第三，关注流动性风险，应该尊重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则。刚刚担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郭树清，去年年底提出要防范和化解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继续整治银行业市场的乱象，稳妥处置重点风险，防止单体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全局性风险。郭树清表示，今后对影子银行、交叉金融、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等整个金融监管的趋势会越来越严。现阶段对系统性风险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根据危害范围大小的角度定义， 欧洲中央银行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导致金融体系极度脆弱、金融不稳定大规模发生的风险，严重损害了金融体系运行的能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第二是从风险传染的角度，金融体系崩溃在市场间蔓延，导致损失在金融体系中不断扩散，最终使整个系统崩盘，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的可能性。第三是从影响实体经济的角度出发，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报告认为，系统性风险是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金融服务流程受损或者中断的风险。余莽在中国经济周刊上撰文说，央行需要按照各金融领域的风险形成机理和表现特点，分门别类地确立各行业各市场的风险监管及风险缓释原则，设计建造抑制风险过度衍生的监管框架和机制，重点防范由点状风险演化成块状风险或链状风险。当前开展的金融整顿的一大目标，应该是通过破除金融嵌套，剪短金融链条，而最终达到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目的。对某一时间段因某种或者多种原因所形成的超过预期的金融风险，央行要责无旁贷地介入这些风险的消化缓解，统筹化解风险的节奏和力度，避免顾此失彼的状况出现。而围绕约束规范金融控股集团、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高杠杆金融活动等，央行应该尽早地出台有关的监管办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不过紧张的半岛局势近来出现了转机，随着金正恩邀请特朗普举行高峰会的提议，长期处于冲突边缘的美朝两国关系明显缓解，令世人普遍舒了一口气。应该说，美朝高峰会如能如期举行，将构成两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如何解读美朝高峰会？此一峰会最终能否实现？对此，旅居法国的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刘学伟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请谈谈金正恩向特朗普发出会晤的邀请，传达了怎样的信号？
我觉得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金正恩可能已经承受不住。中国也在积极参加的以联合国的名义实施的全面制裁，打算见好就收了。朝鲜方面可能认为他们的核试和长城导弹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已经足以作为正式的筹码用来交换重大安全利益了。主动当然是有条件的契合，是金正恩这次开出的让全世界也包括特朗普和美国都大吃一惊的新价码。本人现在对朝鲜的意图的判断，就认为他们很可能是有诚意的。当然还是有一个不明朗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宣布准备和金正恩会晤之后，朝鲜官方至今沉默有十几天了，没有进一步的呼应出现。本人相信这并不意味整个事态子虚乌有，还没两方自作多情，可能朝方对特朗普的热情感到有些出乎意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正式形成他们的具体的回应的立场。3月20号，朝韩双方在板门店会谈，商定约160人的韩方艺术团将于近期访问平壤，还听说4月底文在寅访朝的准备工作正在汨罗金谷进行中。
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举行会晤的消息？按照你的观点，这次会晤能否如期举行？
这当然是朝鲜东北亚核危机的一个重大发展。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晤实现的可能性至少还是存在。本人感觉如果说是金正恩完全耍这个花招，好像也太过的匪夷所思啊。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特朗普是美国，他终究会发现这是一个骗局，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那个时候美国特朗普要发起怒来，好像道义上就有很充分的正当性了。那要做很过分的事情，恐怕也不是金正恩可能招架得住的。我有一个感觉啊，金正恩近年来与美国的核对之中表现出一种远超世人想象的博弈能力。因为朝鲜他在如此弱势啊，他面对了美中俄日韩五个当事国的联合压力，他居然能够不落下风，他居然还能取得一些主动地位，真的是很让人惊讶。希望他接着下面的博弈啊，不会把事情完全搞砸，最终啊，他希望能可能达成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也符合朝方基本利益的协议。对特朗普在这件事上的决断力高度赞赏，因为他只是在几分钟之内听到那个金正恩邀请他，他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断。美韩之间的核冲突已经有20多年历史，离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3届总统不能解决。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能够在任内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只是大功一件了。对共和党在美国今年中期选举和他2年之后的连任争都会大大加分，对周边的5个国家都会得到重大利益啊。
你认为朝鲜会信守弃核的承诺吗？
这个承诺是美方接受谈判的绝对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就是看见这一句话他才接受这个谈判，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我们就瞪大眼睛看了，谈判如果开启以后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就从逻辑上讲啊，朝鲜可以提出双方同时契合，而不是讲国与国平等嘛，是吧？那为什么我要气你不气啊？我觉得这个他是不至于不实事求是到如此地步啊。一般的推测，朝鲜开出这个很高的价码，好像是争斗了几十年他都不接受的价码，他的要求的那个对价交换条件那不会低，谈判过程呢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呢，就是有好像大部分人认为朝鲜绝不可能契合，就是他只能是一个花招。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过于武断。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争取了几个月时间呢，就得不到其他任何战略利益，最后结果只能是更严厉的制裁和越来越大的动武风险。中国的武圣孙子早就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今天东北啊群虎环视的环境中，全面战争的代价和风险都太大，各家只能玩了战争边缘政策。我的感觉是不可逾越的边缘还是无论如何不能打起来，差不多都已经被美朝双方玩到，其余各方陪他们玩打已经很辛苦很艰难了。
他们可能谈成一些什么，有没有预测？
主要是安全保障方面，朝鲜开出的弃核的对价，我想象他可能开口的最高也就是说要求美军撤出韩国，个人觉得这个就是漫天要价了，那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剩下的事情就是可能做到的了，他可能会要求签订正式的结束韩战的和平协议，还有就是他可能要求与美国建交，这个事情也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因为朝鲜是联合国的正式成员国，这个和朝美建交，这个美国和韩国应该都不是不可能接受的客观条件。然后再低一些价码，要是停止每年举行的那个军演，我觉得这个条件太低了吧，他们不可能就这么接受的。但是无论达成什么协议，就是肯定要确保承认朝鲜现在正起了安全合法，这个是绝对必要的条件。除了这些安全方面的要求，其他要求就比较简单了，比如说完全解除国际制裁，这是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啊，还会要求这样那样经济上面给他们什么援助啊，什么给油啊，给粮食啊，啊，还有曾经都已经说好了的，就是给他们提供不会产生核燃料的清水和反应堆，这些应该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了。这个谈判肯定不会很简单，这个事情很不复杂啊。比如我估计可能要1到2年的时间能把这个谈判搞完就不错了啊。以后协议的实施会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 这中间的确都还可能有各种变数出现。金正恩和特朗普大家都知道，这两个领导人呢都是以不按牌理出牌闻名于世，他们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变卦真的是说不准。但是万事开头难，无论如何现在出现了这个和平契机，对全世界都无比宝贵，大家都带无异地必须全力以赴争取把它做成。至于中间如果又出了什么意外，那也是只有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
有观点指呢，本次美朝高峰会晤完全没有顾及到中国的感受，中国被边缘化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因为朝鲜核试和美韩军演双暂停，朝和美国直接对话是中国一贯的要求，朝鲜如果真能契合，绝对符合中国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绝不允许在半岛生战生乱的根本立场。中国不仅没有理由阻挠反对，也不仅限于乐观其成，而是应当努力协助这件了不得的事业的完成，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其事去努力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意见说没准美国会跟朝鲜达成放弃长程导弹但不契合的协议，因为这样美国就不会受到核威胁了。个人认为这个不可能，因为如此周边其他四个国家的安全顾虑就会依然存在，就算朝鲜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也绝无可能完全不顾及其他四国的利益和要求。近年来朝鲜发展核武绝不是中国乐见的事态发展，否则中国也不会积极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严厉制裁。但是在朝核问题的当事六国中，美日韩为一方，中俄朝为另一方的基本态势并没有变化。朝鲜与美国单独媾和，甚至带枪卖身投靠，与中国或俄国为敌的可能性，我觉得是并不存在的。比如如果要签表示韩战正式结束的和平协议，中国直接就是与美国对等的当事方啊，因为当时中国的美国都直接参战，怎么可能被回避？有个朋友他说得很好，他说数十年后美国还在不在亚洲并不确定，美国可能撤走啊，但是中国和俄国一定在，这是任何一个不疯狂的谋国者不能不认真考虑的永久现实。除非朝鲜一并放弃发展民用火箭和卫星的权利，否则那个核弹头永远都可以装上长城火箭发射，技术上就很简单了。
最后请您谈一谈，如果美朝高峰会得以实现，中国将如何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
这个谈判如果真的成功之后，朝鲜就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比如他们已经都做过了开城和罗先两个特区啊，应当就可以重新开始运营了。所有制裁取消之后，朝鲜确实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说起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还是朝鲜最可以仿效的成功之路。再下一步，我觉得中国最要紧的事情就在东北亚，就是努力促成已经谈了很多年的中日韩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甚至不妨把朝鲜也拉进来，就是四个国家了啊。总之啊，只要东北亚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进展，中国在东亚的棋就会活起来。中国在东亚地区更远的目标，我估计是十年二十年以后吧，应当是支持韩国和日本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美军撤出东亚，并以此为条件支持韩国统一，然后是东北亚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包括东亚所有国家在内的大东盟。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设想啊，本人一贯认为现在中国的国际发展大战略一带一路有向西和向东两个方向，这个向东的方向比通过中亚的穆斯林地区的向西的路线更安全更有利，至少是两个方向互不冲突。
好，谢谢刘学伟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把性骚扰成立罪行处理立法之后，引起舆论广泛的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导演温斯坦被许多著名的女星控诉遭职业潜规则性骚扰、强迫性关系之后，社会舆论及报章媒体更是铺天盖地的挞伐谴责性骚扰。法国立法处罚后留下一个大问题，在这以后男女之间还能调情吗？男人还能烈焰吗？女人还能对男人欲擒故纵的施展妖媚吗？法国政府这项立法惩处那些性骚扰者后，法国到处可以见到宣导打击性骚扰的文宣及活动，在地铁、在车站，你可以不断地听见由扩音器播放提醒女性，如果你受到性骚扰可以报警打电话3117。现在法国人怎么看男女之间的诱惑、调情、调戏？自从这项法律出台后，大家对此也得另眼相看了。几年前追求女性、吊马子、调戏女人还是一种比较属于正面的用词，那时社会风气还是给予某些程度的自由，渴望有各式各样的邂逅。一本书叫《诱惑三部曲》的作者瑟琳姆认为，诱惑死缠女性那是吃相不太好看的，还是选择耐性的钓鱼方式比较好。烈焰的人尽其所能，但不管对方的品质，无论是唐伯虎或是007的庞迪，也只能自我节制吗？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不流行激情追求女性了。但现在一方面那些红娘交友的网站提供大家找到伴侣的捷径，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两性间的性骚扰的形态，那么如何定义、如何辨识所谓的烈焰、异性诱惑呢？对于作家瑟琳姆来说，这种吸引异性刚好是介于那些如同美国导演温斯坦色狼似的操纵强迫性的性交手法黑色地带与那种彰显自己俏皮聪明自然吸引对方的白色地带之间的这两者之间。作者瑟琳姆还说，所谓吸引异性的灰色地带是应该伴侣两人都感到舒服的。马赫米亚与法国的生物专家德帕纳夫共同研究著作的相关书籍如同小鹿般的吸引他。这书中指出，人类与动物不同，动物求偶天生注定的机能是为了能够生出品质绝佳的下一代。马赫米勇说，为人类求偶则属于经过教育的结果，所以在法国许多的飞行员、水电工或是企业顾问们什么的职业都来我们的博客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苦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一位女性。那么法国女性方面呢？瑟利姆说，认真观察下，对于女性来说，追求异性的游戏规则似乎并未不相同。她惋惜地指出，在法国，一名女性如果太明显地施展魅力诱惑对方，仍然会被看成庸俗不堪，因此她必须技巧高明地向对方发出微小的邀请信号，暗示说请来追我吧。所以他建议接近一名异性的方式，也就是要采取主动，但绝对不要越过某些界限，也就是要让对方了解你追求的意向，但不要给对方太大的压力。吸引异性的艺术真是成了高空飞行。马赫米勇总编辑还提醒说，导致两人坠入爱河的结构，首先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行径。他说，一男一女是因为他们的幽默感或是因为本身的弱点才会吸引对方，他的柔软有弹性可能比他的权力更具吸引力，这是没有办法从一个交友的介绍目录上计算出来的。甚至在使用那种让我们充满想象的致命吸引力关系的战略，也无法带来技术上的改进。的确，无论你脑袋里面或者交友网站上设立的伴侣条件是多么的优秀，多么的理想，两人的一拍即合很多是不能 预测的。这名总编辑提示我们，他所谓的两性交往给对方的致命武器，就是要能完全做自己，接受有失败的可能性，但也不要以为必须摘下自己是习惯烈焰唐伯虎的面具，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独一的，不要愚笨的去做另外一个人。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加州 YouTube 总部发生枪击事件，女性嫌犯已经死亡。法国罢工今天继续，政府预计未来数日交通将陷入困境。中国肯定朝鲜支持与韩美举行峰会。朝鲜向韩国提议首脑会谈工作会议推迟一天。北京促日本不要在朝鲜问题上拖后腿。通俄门调查首起判刑，荷兰律师被判刑30天。中国外交部称美方不应漫天要价胡搅蛮缠。特朗普计划派军队守护接壤墨西哥边境，防非法偷渡。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撤出东古塔，4万多人重返家园。德国地铁两列列车相撞，20多人受伤。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iveWays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briel Saglino 和 Christine Saler 所演唱的 La Vie Souffl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ertains vont pallier l'enfance, secouèrent le rêve et l'insouciance. Puis un beau jour, immense flamme, au sortir de l'adolescence. Alors ces jeunes fous ont mis le feu, alors ces jeunes fous à l'immense faim, brûlèrent tout ce qu'ils gardaient incandescent.De la justice à la santé, de l'altruisme à l'équité.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quelques flammes dansent sur le chemin.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Lorsqu'on est aimé par les siens, une erreur si vite arrivée. Cet enfant qu'il ne voulait pas, une erreur largement payée. Une enfance à marcher au pas, pas le moindre rêve, pas le moindre feuimmense froid, la méfiance de ceux que l'on a trompé tellement tôt et que personne ne trouvait beau. On se remet de rien, on s'est construit tellement tôt. La vie sans une braise, pas une flamme sur ton chemin.On se remet de rien, on s'est construit tellement tôt. La vie sans une braise, lorsqu'on n'est pas aimé par les siens.
Allez! espoir la vie. T'as un bonheur, l'amour sans famille. La vie, le cœur en cascabel. Sous bac, bon tazakel. Donne à vie un joli manière. Donne un valeur sans misère. Papa, maman, la zone des pierres. La vie, donne l'espoir, la vie. Dame, dame, yé, dam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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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me, dame, yé, dame, da.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quelques flammes dansent sur le chemin. On se remet de tout, on se construit toujours bien. La vie souffle sur des braises, lorsqu'on est aimé par les siens.